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家，一起来敬拜赞美，也借着我们诗歌的敬拜，带领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我们自己。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用祷告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深爱着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罪得赦免，更因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赐我们新的生命。如今活着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愿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都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愿意效法那传福音的腓力，也全然的献上，成为你的悦纳。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上个主日我们进入了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啊，在第八章一开始，这里一开始就说从这日起，这个这日呢，指的就是初代教会第一位为主殉道的司提反。在司提反殉道之后，圣经继续告诉我们，外在的逼迫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在这里说什么？教会怎么样？大遭逼迫啊！大遭逼迫，就让我很快的想起，大家知道，中国最近在二月开始实施了什么新条例的宗教事务的这个条例哦，新的宗教事务条例，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将基督教中国化，那其实就是将基督教共产化，所以很多教会被迫关闭啊，甚至牧师必须离开中国，甚至到了四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面，大家知道圣经也忽然怎么样被下网下架，然后被禁止出售，甚至还很多人说中国准备自己怎么样翻译圣经，然后翻译圣经。其实教会受逼迫的事情从第一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对不对啊？就一世纪就开始了，这边在这段经文却说在遭受逼迫的时候，门徒怎么样都分散在犹大和这个撒玛利亚各处。那他们在这边啊，这个门徒的分散跟基督受害之后那种什么作鸟兽散是不一样的，他们四散在干嘛？他们在各处传扬基督的救恩，他们在各处传扬基督的救恩。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知道，很多外来的犹太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在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他们信主受洗，所以就留在当地的教会。所以现在因为教会大遭逼迫，其实也很多门徒也因此回到他们原来的侨居地，继续去传扬福音。那在这里犹太地当然指的就是耶路撒冷附近，所以跟犹太人他们根本是同文化啊，在他们中间传福音。那撒玛利亚呢，其实原来这个撒玛利亚跟犹太都是属于什么？ 以色列都属于以色列。那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以色列的历史上，就是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就分裂成为什么，北国就以撒玛利亚被称为以色列，那南国呢就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就称为犹太。后来北国它是被亚述帝国所灭了以后，那亚述帝国采取什么移民政策，把当地的很多的以色列人放逐到其他地方，然后再把其他外族的人呢迁入到这个犹太的地区，到迁入到这个撒玛利亚。所以在撒玛利亚那些剩下的以色列人就与外族什么通婚啊，通婚。那后来南国犹大他也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但是犹太人怎么样，他们后来回归，他们回归。可是回归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却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血统怎么样不纯正，他们是混杂的种族，而且他们信仰也掺杂了很多外邦人的信仰。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他们鄙视他们，鄙视他们。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的时候，在除了施提反殉道之后，还有一位七位之士当中的腓力，他刻意的下到撒玛利亚，这些原来是被犹太人所歧视的民族去干嘛？他去宣讲基督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看见腓力他跨越历史和信仰的隔阂，像同样拥有部分以色列血统的撒玛利亚人去宣教。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同文化去到了近文化的一个宣教。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聚会，很多除了中国台湾还有什么很多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所有只要听得懂中文的怎么样，虽然我们可能文化背景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同心合意的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然后来聆听神的话语。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领受了神的道的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怎么样，大有什么欢喜，大有欢喜。虽然我们知道虽然教会不断的受逼迫，但是圣灵所赐的喜乐不受任何外在的影响，无论是宗教的逼迫，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困难，是因着圣灵所赐的喜乐，在大难中我们仍然继续的来领受真道，也可以效法这些使徒们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而且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请问你们今天来到圣殿中敬拜，你们心中有没有充满喜乐啊？有没有充满喜乐？有人说：“哎呀，我还没睡饱，这么早来。”但是神真的让我们能够心中充满喜乐，在敬拜中让我们充满喜乐。那接下来，我们也继续看到，在撒玛利亚服侍这么大有果效的腓力，然后怎么样？他说有主的一位使者对腓力说什么，居然要腓力什么离开这里服侍大有果效的地方。然后我们起来，他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然后这里说什么，那里是什么，那里是旷野。服侍真大有果效，你居然把我叫我去旷野，又不说我服侍不好被革职，对不对？他这么有果效的服侍，就居然神要他去旷野。旷野怎么样，有没有人啊？你去旷野干什么？请问你要去旷野干什么？但是什么是 腓力的反应，他说起身救，救在中文用救，其实在英文就是立刻的意思，他就立刻的起身，没有任何的犹豫挣扎，腓力他全然顺服，他竭诚为主。那感谢主，这个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知道也有很多，也有一些弟兄他们接受神的呼召，譬如说在我们中过去在我们中间的王龙弟兄王龙弟兄王林的弟弟，他去年也在五月份在加拿大的神学院毕业，现在在那边服侍当地的学生，事工也非常有果效。那也有部分人记得冉茂奇弟兄他现在正在也在加州的神学院进修，他预计呢明年毕业。那当然在我们中间还有我们的神学生魏宏伟弟兄赖天业弟兄呢，他们都计划在两年以后呢可以毕业继续来服侍主。这都是神的呼召，也需要我们人来顺服，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那我们也很快看一下这些地理位置因为这地理环境我们不一定很熟。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张图这里是耶路撒冷，他往北先到撒玛利亚，所以他在撒玛利亚这一带传道，然后这时候有主的一位使者叫他从耶路撒冷，所以他就这又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往旷野的路上去，然后到这个加萨，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南边。然后后面在第八章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腓力他在加萨的施工完了以后，他继续沿着地中海继续的传道，一直直到撒玛利亚。所以他什么一路都没有停，随着圣灵的带领他完全的顺服。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念27节到30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不料有一个伊索皮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皮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然后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之前有主的使者跟腓力说起来你下去，现在呢又有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那当然使徒行传作者路加他用非常生动的言语，对不对？他说不料，就什么出乎人意料之外，旷野居然跑出了一路马车出来可能跑了一部车子出来。然后这个车上坐的还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原来是一个什么有大权的太监。他的权力大不大？为什么他权力很大？因为他是统管那个国家银库，他是当那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财政部长，所以当然是很大他统管银库所以当然也是很有钱。然后呢他就忽然出现，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圣灵特别为腓力预备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大家想想看，伊索皮亚这个太监来，他正在路上，他干嘛？他要回去了，对不对？如果腓力他不马上行动的话，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会遇见这个有大权的这个太监。那伊索皮亚在哪里如果我们看这个图的话伊索皮亚就在非洲非洲在这里。那加萨呢是在这个中东以色列的西南，我们刚看了这个图。所以你看这个太监他真的是千里迢迢从这个非洲，你看他要穿越苏丹埃及才能够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还要千里迢迢再走回来。你要知道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汽车这个来回一趟可能至少要2到3个月他回来以后有没有工作我也不知道但是也知道他有那个敬畏神的心，他愿意花时间来敬拜神。那其实到目前为止伊索皮亚的基督徒的比例，我跟大家讲比美国还高。伊索皮亚有62%的人是基督教，他们有43%是东正教， 基督教有 18%， 然后还有大概有 1% 的这个天主教，所以全国有 62% 的人是基督教。可见借着腓力他跟这个有大权的太监传福音，这一粒福音的种子怎么样，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非洲传开了基督耶稣的福音，结成了结实满满的一片树林。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腓力去贴近那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继续来念30到31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并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他，与他同坐，与他同坐。好，显然这位太监他不但敬畏神，我们说他千里迢迢的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而且他也爱慕神的话语，也爱慕神的话语。可是他也非常的诚实，对不对？当他在念的时候，腓力说，你懂吗？他回答怎么样？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会懂，对不对？没有人指教我也会懂。所以他真的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他就邀请腓力一起上车来跟他什么讲解圣经。好，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什么？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来。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时常的什么装备自己。哪一天遇到一些慕道朋友，他有心要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些已经接受主的人，就要去帮助他来了解圣经，帮助他，让他能够了解圣经。就像腓力对这个完全不认识的太监，他抓住机会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在他身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从32节一直看到35节。好，我们继续开口来念。他所念的那段圣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这里他是用的是希腊74译本，是希腊版的圣经，所以跟我们中文版的圣经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有一点点出入，但是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意思是完全一样。这里指的就是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啊。那这个，让我们继续来念34节啊。然后呢，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的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从刚刚这位太监所读的经文，就描述到这位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受苦，甚至受死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这位主耶稣，他就是旧约圣经对弥赛亚的预言，就是以色列他们所期盼的救主。怎么样？这些应许就应验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我们更因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赐我们永生，所以腓力就把握机会跟他传讲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罪的赎价，然后呢， 为我们预备永生，要赐给我们。所以就跟他讲解了耶稣基督。那这个太监他听完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心里火热。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念36到38节。他说，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在这里腓力也讲得很清楚，你要得救，你要什么？要受洗，你要什么？一心相信。这位太监的回答是什么？我相信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得救是什么呀？是因着单单信靠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10章9到10节。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也提醒我们，敬礼不能叫我们得救，但是敬礼却是我们信心公开的见证。连耶稣他也接受施洗约翰给他的敬礼，成为了我们受敬的榜样。而且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复活要升天之前，更这个敬礼更是什么？他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起来念，他说，主耶稣在升天前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做主耶稣的门徒，然后你却不遵行主耶稣的命令，你是真的门徒吗？就好像小孩子说，我要孝顺父母，却不听父母的话，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也是主耶稣的命令，所以我们说按照主耶稣的命令要成为他的门徒，就需要受洗。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念，他说什么？30、30、39节的，他说，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凯撒利亚。当然，我们刚前面说过，传福音是什么？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而且在传福音当中，借着腓力，他的传福音怎么样？是完全是经历圣灵的大能，开始由主的使者对他说话，然后圣灵叫他贴近车，然后当他为这个伊索皮亚的太监在水里受了洗的时候，很多人说，啊，旷野怎么会有水？神为他们预备了，对不对？在甚至什么，他在旷野开江河的神，对不对？因为知道什么，他已经准备好，准备接受主耶稣了。所以给他受洗完了以后，圣灵再一次在腓力身上动工，把他怎么样？提去了，把他提去了。提去干嘛？不是升天，他的在世上的工作还没有完，对不对？要继续什么？在沿，我们刚刚说看那个地图，沿着地中海沿岸一路传福音啊，继续往北走，继续往北走。所以罗马书10章15节，我们想念他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请问你羡慕 传福音的脚中吗？你羡慕传福音的脚中吗？所以传福音其实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的责任。从腓力的身上我们也看见，那也是一个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然后太监呢，哇，怎么一下子腓力不见了，对不对？剩下他一个人，那你认为他怎么样啊？我们继续来看，他说什么，太监当然也不见他，因为腓力被提走了。哎，怎么两个人下水，从水里起来又只剩下什么一个人了，对不对？一个人。所以其实太监他心里也火热，他也经历了什么圣灵的大能啊。太监也不再见他，可是太监怎么样，这边说欢欢喜喜的走路，欢欢喜喜的走路。大家想想看，太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个，太监他不能有自己的家庭，他也没有婚姻，所以在一般人的想法，太监是什么？其实是一个毫无指望的人。不错，这个太监他是去到了耶路撒冷，也有人说这个太监他可能哦，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他可能是住在伊索皮亚的犹太人。就算他是这样，因为他身体的残缺，他仍然是不能什么进入圣殿，他仍然不能够进入圣殿。所以在人看他是一个毫无指望的人，但是在这里看到他就跟那些撒玛利亚那些人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欢欢喜喜的情形是一样的。当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在人看毫无指望，但是他却充满了盼望。亲爱弟兄姐妹，可能你也觉得你的生命很无望，是不是这样？你可能在病痛当中，你也可能在各样的困难当中，你是否愿意学习这个太监，欢喜的领受主耶稣的救恩，让你毫无指望的生命充满盼望呢？充满盼望。让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他不但在今生要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而且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永远与神同在，我们的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借着腓力他所经历的，我们常常说使徒行传其实就是一本什么圣灵行传，看到没有，圣灵一路的带领他，甚至把他提走，带着他到各城去传扬福音，它是一部圣灵的行传，也是圣灵让我们可以什么来认识主耶稣。所以我要问，如果你在我们中间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是否愿意相信神的应许，也像这位太监以及那些撒玛利亚城的那些人一样，欢喜的来领受耶稣的救恩，使你的人生充满盼望呢？感谢主不断带领许多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来聆听神的话语，而且接受耶稣的救恩，甚至很多人在我们中间受洗，这都是什么圣灵的感动的工作。如果你愿意，希望你也可以在聚会结束之后留下来跟我们有一些简短的教，让我们知道、你也很愿意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那同时我也要问，如果我们中间你已经接受了耶稣， 你是否愿意向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自己生命的改变？有多少人曾经向别人见证过自己生命改变的？请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来述说我们生命的故事，并且向他们来传讲耶稣的救恩。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在这时候我们再一次，我们用祷告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因着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经历了各样的痛苦跟患难，但是在苦难之后，你将主耶稣升为至高，让他赐下永恒的生命给每一位接受他的人。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领受圣餐，就是要来纪念你所赐下的恩典。愿主的灵继续来感动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勇敢地成为主耶稣的见证，来传讲基督耶稣。有我们当中还没有机会接受耶稣的，求主你也预备他们的心来领受你的救恩。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第一个星期日是我们的主日圣餐，我们会一起来领受主餐。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而且按照我们刚刚所读的，你也接受敬礼的话，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但是还没有敬礼的话，或者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当饼跟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请你暂时不要领受，因为只有当你接受了耶稣，而且按照主耶稣的命令接受洗礼，这个饼跟杯对你才有真正的意义。好，我们请服侍圣餐的弟兄姐妹来到前面。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为的是要纪念我。当饼传出去的时候，让我们继续来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 让我们同起立，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请坐。饭后，主耶稣也举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表明主的死，他还要再来。”当这个杯传出去的时候，我们继续恳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好，让我们一同起立，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在世上的劳苦重担，你知道我们一生的罪孽，但是你却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更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借着我们领受的圣餐，让我们再一次的经历你的大爱，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凡劳苦愁烦的人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赐我们永生，而且让我们可以效法腓力，在各处传扬你自己大能的福音，经历你圣灵大能的带领，也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早日走上蒙福的道路，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请大家把杯子传到两边，我们一起同工收一下，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